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准备开始，欢迎大家来上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上啊。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作业的问题，其实不用担心了，总共只有四次，我印象里面就三到四次的作业，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不要一提到说有作业，大家就很害怕啊。你要相信我的作业一定是不难的
啊。就玩有没有快乐呢？
有。好，我们就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自己愿意让我们来认识，所以我们可以运用你所给予我们，就是你创造我们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理性，能够来认识你。我们也知道认识你不只是一个知识，认识你本身就带有喜乐，认识你本身就带给我们生命啊，忽然被开启。我们祈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一期的主日学当中，让我们可以无论是在对你的认识上面，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对你的降服敬拜上面，都有更进一步的长进。求主施恩，也帮助我们运用你所给我们的理性，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我们更深入的探讨，也帮助我们清楚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感谢赞美神，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这期的题目是系统神学上，有人说今天的基督徒呢，有一些的基督教的学者说，今天的基督徒最应该，当然每一个课程他都是这么讲啊。他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最应该要学习的就是系统神学。那到后面的时候我会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系统神学。虽然基要真理书卷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最应该要知道的或者最应该学习的是系统神学。先大概的去简介一下这一门课程。那这门课程呢，我们的目标呢是有两个方面，从知性和感性方面来说。从知性方面来说呢，我们是希望透过阅读、思考跟作业，所以你大概能够想到说，这一门课程起码来说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阅读，第二个是作业啊。透过阅读、思考和作业认识圣经论、神论、创造论的教义及圣经根据。所以这一节课呢，我们大概这一期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涉及到几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就是圣经论，第二个论点是神论，第三个论点是创造论。那这个是最起码的三个。然后如果再扩大一点点呢，圣经论也跟启示论结合在一起，创造论呢也包括护理论，然后感性这个方面呢，我们是学习因神自己和其作为对神发出称颂，以及有效的应用到我们个人的生活跟侍奉当中。在这个目标的知性这个方面呢，我们通常会了解我们基督教的这一些的信仰，但是我们这些的信仰的根据是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然后在感性这个方面呢，我们不只是知道说基督教的一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这一些的知识转化成我们的生命，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跟侍奉当中。这个是我们课程的两个目标。所以根据这两个目标，你可以想当然的去有一个前设。怎么样的前设呢？就是在这个课上面，但凡你讲一个，或者说你可以challenge我我不一定能够完全回答你，那但是我的意思，你可以challenge我说，怀州传道，你这么讲圣经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这种的思维。其实南海弟兄今天在讲到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概念，就是说你这么讲，对，你可以讲，但是你这么讲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它会帮助我们养成一个思维，就是我要为我所讲的负责。这个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深化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和圣经根据是什么。这个是系统神学，等一下我讲它的定义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这是这门课程当中着重要训练我们和让我们知道的。这个是课程目标。然后这门课程我参考了一些的参考书， 啊，有中文也有英文的。那第一本呢是古德恩的系统神学，这本书很好读，比较书面化，比较口语化，就是你读的时候呢不是很困难，而且呢你发现读起来还是很 enjoy 的。然后他也有英文的版本，还有一本呢就是埃里克森的。我前些日子跟巴勒斯在聊的时候，巴勒斯去读夫勒的时候呢，他们用的参考书，系统神学的参考书也是埃里克森的这一本。然后呢，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学系统神学用的参考书也是这一本埃里克森的这个基督教神学，它有三卷，所以你就知道这本书很经典。这本书跟古德恩的虽然都是英文的著作，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埃里克森的这一本更学术一点，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更学术，它所思考涉及到的问题也是更学术的。然后古德恩呢就比较口语化。啊，这个是两本中英文都有的。然后呢第三本呢是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巴文克的，知道是赵忠辉译的。你看赵忠辉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说他是改革中的书籍。改革中他在这个方面，就是说在教义这个方面是很强的。所以呢第三本我们合理的信仰我在参考的时候呢，我不单单是从福音派的这个角度去思想，我也从这个改革中的这个角度去思想。它这本比较全面的书哈。然后第三本呢是雷雪伦的，是三一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在这个你看他是使者协会出的，他在使者协会曾经服侍过，现在是南加正道神学院的一个系统神学的老师。他写这本书跟前面的古德恩跟埃里克森的比起来呢就偏简单一点，但是作为入门的书籍其实是合适的埃里克森的。我这本书是昆华老师送给我的，然后昆华老师送给我的上面还有雷雪伦的签名送给昆华老师的，好吧，现在流淌到我这里了大概是我用的这几本的参考书先来看一下这个课程的简介这个部分呢可以大概看到我们这一期课程我们大概的安排的 schedule 就是这样。启示论我们有两课，然后第一课呢我们大概比较轻松一点点，可以多探讨一下系统神学在讲什么，然后呢以及我们一些的疑问。然后呢第二课是启示论，用两课来讲。为什么用两课呢？因为我们讲启示论的时候通常会广义当中把它分为普遍启示，也叫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所以我们第一课会讲普遍启示，第二课会讲特殊启示，然后中间12月28号放了一次圣经论，也讲两课，然后神论讲两课，神论当中就包括三一神，然后创造论跟护理论，大概是讲这几课。看了这个简介之后呢，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有阅读这个方面。阅读这个方面呢，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有阅读，但是是有阅读的。有一些的时候呢是会读中文的，有一些的时候是会读英文的。是阅读这个部分。然后呢谈到阅读这个部分呢，我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群的微信群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然后呢我基本上会把每一次阅读的内容把它发到里面去，大家可以来参考然后呢最后这个部分呢就是信仰宣言。为什么要有这个信仰宣言呢？你看到说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启示论跟圣经论两个是我基本上是把它合在一起看，因为讲到特殊启示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就是圣经，神给人的一个特殊启示，其中一个是一个圣经。所以讲这个信仰宣言，为什么要讲要让大家去写这个？这个是主要的作业，去写信仰宣言。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写信仰宣言呢？因为信仰宣言，大家还记得使徒信经吗？使徒信经就是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那么这个信仰宣言呢，是让我们自己去写。我信启示，我信圣经。那么当你说我信启示的时候呢，你信启示的什么？你要去解释它到真正写这个信仰宣言的时候，大概会给大家一个类似于这种范本，让大家明白说我信启示那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信普遍启示，我信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什么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这么去写的时候，当然后面的时候最好要加一个括号，你这么讲，然后你是根据哪一节圣经，也就是我信普遍启示，那么你根据哪一节圣经说我信普遍启示，也就是你讲的这句话从哪里来的， 那我信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从哪里来的？至少你要扩一两个圣经，然后让别人知道说，这个好处是什么？这个好处是有一天你跟别人讲启示论，或者说你跟别人讲基督教的启示、基督教的圣经的时候呢，你大概可以形成你的观点。我可以跟你讲，我信圣经，信圣经的什么什么什么，而我讲信圣经的什么什么是来自于哪里哪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关于这个信仰宣言，这个是作业的这个部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听得明白，啊，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好，好，啊，所以有阅读作业，也有啊写作的作业。啊，好，这个是我刚刚建的群，然后呢，大家可以扫一下。如果你想写作业的话呢，你就扫一下；你不想写作，不想写作业的话呢，出门左转。其实呢，我是不太喜欢要求啊。不太喜欢讲说，如果你不写作业，怎么办？但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嘛，所以还是鼓励大家要加这个群，然后呢，每一次其实总共只有三四个作业这个样子，不是很困难，不是很多的，好吧？可以吗？
找不到，
可以，要看到。没关系，你扫不到，你也可以找隔壁人把你拉进去。如果隔壁人已经扫到的话 ，OK， 好，没问题，你扫不到就再请别人把你拉进去，好吧？可以吗？
可以，
好，我们就接着往下面了哈。然后来讲系统神学的这个定义，系统神学的定义，在我们讲系统神学的定义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我们讲系统神学是由系统跟神学两个把它组合而成的。那么先讲神学，大家认为什么是神学？或者说我们如何给神学做一个定义？你认为什么是神学？或者讲到神学的时候，你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是做神学的，我们是讲神学的，那什么是神学呢？神学的功用目的是什么？
我问过一个老师啊，神学的意思就是学神，
就是学神。神学的意思就是 OK， 也是一个好的回答，比较偏简单一点的。神学就是学神。这样，就像有些人说，什么是传道人呢？传道人就是人道传，把它反过来，先做一个人，然后呢在道上见到，然后再去传，也没有问题。这个是比较通俗意义上的定义。其他人呢，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的定义或者想法？什么叫做神学？认识神。你这么讲的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基础是什么？
就是你要认识神本身，你要去进研究他的属性，研究他对我的一个旨意，研究这些。
认识神，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的，比较。
我觉得神学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就有点像跟科学有点并立的，这是一个学科，但是专门研究神的历史啊、神的属性啊、神的，就这样一个，就变成一个学科的，
就是研究神的，
就研究神的叫神学。
跟男孩有一点相像，但是好像往前走了一小步。其他人呢？
研究神以及与神有关一些事物的学问。
好，苏神。
我觉得是从神的角度来理解圣经。
从神的角度来理解圣经，有一些专业化，从我说有些专业性，从神的角度来理解圣经，也是。有没有还有不同的观点？
如果从广义来讲，不单只是基督教，其他宗教也包括在神学里面。
其他宗教也包括在神学里面，好像涉及到哲学的范围了。对，其他人呢？还有好的答案吗？David，
我觉得神学首先是，就是说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说，它是一门学科，
是
关跟神有关的学科。那。我们就围绕神的属性、神的创造，然后以及神的救赎，然后做延伸出来的，就说从圣经的角度 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是
的，更重要的当然是刚才那位弟兄说的，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么多神的属性之后，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来应用神的有关神的这些知识，而不是一种知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引导。
David 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从圣经这个角度来认识神的。那后面呢，我再讲普遍启示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是以圣经为基本来认识神。好，我大概从这个字义的这个角度去分享 theology 神学。 theology 是由希腊文是由两个词语组成的，一个是 theos， theos 希腊文的 theos 就是神，然后后面呢就是 logos， 就是道理跟学说，然后呢 theos 跟 logos 把它放在一起叫做神学。这里大概可以想到神学是什么意思吗？把这两个词语放在一起，神学是什么？因为它的本身的字义 theology 是这两个字语组成的，有关于神的道理，有关于神的学说，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是有关于神的啊，它一定是有关于神的。但是呢，有关于神的呢，通常呢，它就是不太摸得着，不太你抓得住，因为是有关于神的嘛。然后呢，但是呢，又是可以用理性来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神学的基本的定义就是有关于神的 theos， 然后呢，理性的一个言说。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理性思考辩证也好，然后把神给他讲出来啊，把神这个概念或者说把神这个存在讲出来叫做神学。这个是神的神学的基本的定义，有关于神的理性的言说，或者是说有关于神的理性的一个道理，一个理论，一个学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来看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我用古德恩跟埃里克森这两个人的他对系统神学的这个定义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古德恩是这么定义的，他说系统神学乃是对于任何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主题，关于祷告也好，关于奉献也好，关于基督和他的救赎，关于人，关于罪，关于天使，关于魔鬼，总之你能够想到的任何的一个观点跟学说，任何一个主题回应整本圣经今天对这个主题的教训跟研究。所以它是范围是整本圣经对于这个观点，对于这个主题，整本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它不只是马太福音怎么教导，他也不只是启示录怎么说，他是整本圣经怎么说。这个是古德恩的定义。然后再来看埃里克森呢，埃里克森说系统神学是一门以有条理的陈述，有条理的陈述基督教的信仰教义为宗旨的这个学科。所以呢，系统神学主要学什么呢？主要学是教义，但是呢，这个教义呢是有条理的陈述出来的啊，不是啊东一块西一块。你发现我们今天在讲某一个，比如说我们讲祷告，你发现你的头脑里面有一点关于祷告的一些的 idea 或者一些的想法，根据过去我可以说出一二，但是呢，系统神学是我不单单要你说出一二，我要让你整全的来看，从旧约到新约整全的来看。所以整全的来看就是你不单单是要看旧约里面的人是怎么祷告的，你也要看耶稣基督是怎么祷告的，耶稣基督的祷告的教导是怎样的，你也要看到保罗是怎么祷告的，你要看到是其他的使徒是怎么祷告的，把所有的关于祷告的放在一起来做的研究叫做系统神学。然后呢，主要以圣经为基础，以当代的语言来论述，是以当代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论述的，并且与人生的各种课题相关。所以人生的各种课题就是你今天所面对的任何的课题，它都可以在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范围里面去找到一些的教导，或者说一些跟这个相关联的一些的东西。好，讲到这两个定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概可以明白系统神学在讲什么吗？所以这个就会回到我们一开始我刚才所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基督徒最应该学的学科或者最应该知道的是系统神学。为什么最应该知道的是系统神学呢？因为系统神学它让我们全面的综合的整体的来看待一个事情一个观点，而不只是片面的某一个角度的来看的。它会跟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情相关联。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来哈。好，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神学院里面在学的东西哈。神学院里面通常呢他把这个你知道他会科目的安排，神学院的科目它是有安排的，总体来说分为四类，圣经类、历史类、神学类跟实践类，分为这四类。当然这四类就看这个学院，就看这个学校它偏重的是哪一个方面。有一些的学校呢偏重是实践类的，偏重实践类的它就会实践类的这个比例或者课程就会多一点。有一些的学院呢它是偏重这个圣经的，所以它圣经的科目就会多一点。当然也有学院是偏重神学的，它神学呢它神学的这个课程就会多一点。大家能够可以提一些你知道的一些的科目，尝试着做一下归类。你知道神学院哪一些的科目？
新旧约圣经。
新旧约圣经。
然后教牧学。
教牧学。
还有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好，一个一个来。大家认为新旧约，或者准确一点说新旧约导论、新旧约概论是属于哪一个类别？
圣经。
圣经。好，然后呢杨永忠说的教牧学属于哪一个类别？
实践。
属于哪一个？想清楚，教牧学属于哪一个？
实践。
实践啊，一定是实践的啊。然后呢还有提到哪一个？
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这个可不知道，我来说可能比较属于 counselor 的那个类别的。 counselor 其实也是属于实践类的 practice。 还有人学过哪一些吗？
宣教学。
宣教学属于哪一类呢？
实践
基本上也是归属于实践，它可能跟神学有点关系。其他人呢？
语言。
圣经原文。原文是跟哪一个呢？
历史。
原文是跟哪一个有关系？希腊文、希伯来文。你要想想原文，学原文的目的是什么？学圣经嘛，就所以它一定是归于圣经类的。好，我再提一个释经学。释经学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是属于哪一个类别？也是属于圣经。为什么属于圣经呢？因为释经就是解释圣经嘛，解释圣经，所以也是属于神学类。好，那就想一下系统神学是属于哪一类呢？系统神学属于哪一类啊？系统神学呢是属于神学类。通常呢我们把神学给它拉出来看的话神学呢分为圣经神学、历史神学、哲学神学跟系统神学。好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圣经神学跟圣经有什么区别？历史神学跟历史上面的历史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历史神学不是属于历史而是属于历史神学？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圣经是关于他自己的本身，就是如何成文的，如何确定正点的。
是。
那圣经神学呢？我觉得是说在圣经中提到有关神的属性的部分。
嗯哼。谢谢。其他人呢？大概了解一下神学院在学一些什么东西哈。就先是讲说圣经跟圣经神学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圣经是大范围的，其实圣经本身就包括里面有神的那些道理啊，刚刚说的那个道理啊，那个教义啊，人性方面的。但圣经确实也包括历史和哲学，所以系统神学的话，我想以整个圣经来看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叫系统神学。所以一个是大范畴的，这个是小范畴的，就是。具体的那个 category 的那个这个方面去研究的。
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想法吗？我没有说就一定是对或者一定就是错，可能我们都会涉及一点点。拿圣经跟圣经神学来做一个类比的话，圣经神学先讲圣经神学，圣经神学是研究个别的作者和个别段落的一些的教导。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研究马太，马太的神学，马太的神学，我们讲说马太的神学当中呢，马太比较注重什么呢？马太比较注重弥赛亚是一个君王，所以马太在讲耶稣来的时候，在讲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是讲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这个是马太的笔写作式的，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所以在马太的神学当中，马太把耶稣描绘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才跟希律要杀他，因为他来是要做王的，所以这个是圣经神学所研究的内容，他比较注重整个的这个形成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从这个作者这个角度，然后呢来对这个作者进行研究跟分析，然后呢来总结出他要表达的神学观点，来要总结出他要表达的论点。而圣经呢，圣经我们通常在讲到说这个类别的时候呢，比较注重它的整体的这个概念，比如说新旧约概论，然后呢圣经的原文，那大概我们是往这个大的方向走。而圣经神学呢，是总结出作者的一些的主要的观点，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着重是要看到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把它放在这个神学的这个类别当中。比如说达拉斯神学院，他就特别注重系统神学。所以达拉斯神学院呢，一般来说一个神学院它系统神学占的这个比重是九个学分，但是达拉斯神学的每一个学期它都有系统神学，他们特别注重系统神学。一般来说九个学分，如果读一个道学硕士的话，就是分三年的每一年都有系统神学的课程，但是达拉斯不是，达拉斯是每一个学期都有系统神学的课程，这个是达拉斯比较注重，只是大概的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神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好，来看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必要性。我断断续续其实已经有提到一些学习系统神学的必要性。第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罗马书当中讲说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信仰入门是因为我们相信，但是这个相信呢，不只是一厢情愿的我的相信，那我相信基督教跟相信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以至于信就是它帮助我更深更深的去相信。第一个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明确的一个决定。比如说当我们在面对一些的神学的争论的时候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出一些的明智的决定，因为神学当中的一些的争论呢，往往是关于某一个点，但是系统神学是整个的面。举个例子来说，对于灵恩运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大的一个争议。那么对于灵恩的这一个事情，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决定呢？我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做决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做一个比较中肯的比较明确的一个决定。好，可以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于灵恩这个事情，谈到灵恩的时候，你首先的想法是什么？你会赞同他吗？还是不赞同他？还是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我们对灵恩都比较排斥啊，我们不太会接受灵恩的这个做法。那你就去想说，整本圣经对于灵恩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能够接受到的界限在哪里？比如说，基督徒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吗？需要。我们重生是从谁生？从水和圣灵生的，那表示说其实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后当我们在服事，当我们在这个教会服事，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圣灵工作吗？ 需要，至少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看见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在这个其中工作。换一句话说，如果圣灵没有在前面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凭着我们人的意愿也好，凭着我们人的干劲也好，你发现可能做到后面的时候呢，你发现说做来做去没有果效，我的脚很酸。福建话表达说脚很酸，大概你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哈，就是不太有干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表示说，其实我们基督徒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圣灵不在一个人心灵里面重生改变，你发现说，讲来讲去大家就在一起 argue， 你讲你的，他讲他的。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他说信佛上西天极乐世界，反正你讲来讲去就在那里 argue。但是圣灵在一个人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哇。比如说我前不久我跟这个一对的慕道友，他们中间缺课缺了两三次，然后呢我就说那我给你补课补一下吧。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个晚上来教会给他们补课。本来我还想说这个补课补结束了之后呢，因为整个的这个慕道班的课程已经结束了，本来我想说补课补完了之后呢，我要挑战一下他，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呢。我没有想到说，当我给他补课补这两三个补完了之后呢，他就主动说我怎么样才可以信耶稣，我要信耶稣。我心里想啊、你这个到底是出于你自己吗，或者是什么。我还跟他讲一下信耶稣要一二三四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还跟他又讲了一遍，他说是我确定我要信耶稣。他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他要信，他好像都要来信，我就把他再往外面推一推。哪里还有这样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把他往外面推一推，他还是要进来的话，那你表示他是真的要信耶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好像说来吧，我们这个信耶稣得永生，我们欢迎你。当然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有好处，我们谁不要呢？当我再把他往外面推一推，他说：“对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要信耶稣。”啊，那我就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信是假的，对吗？所以啊，我讲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或者是说圣灵在我们服事当中的这个工作。那么圣灵工作到哪一个程度是你能够接受的，圣灵工作到哪一个程度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当我们讲到灵恩的时候呢，那些灵恩运动的那一些我说是比较极端的那一些灵恩运动，他们说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发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狮子的叫，老虎的叫，这个你能接受吗？不能接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呢？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呢？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对不对？因为圣经上没有记载这种圣灵在一个人心里面工作，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就发出了一些动物的吼叫。好，那我没有说这个对，我也没有说这个错。我抛一个问题给大家：神在一个人身上工作，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发出另外的一些声音？有没有可能？或者是说，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能不能够让那个人发出的动物的吼叫，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
圣经中没有记载。
是，
圣经中有记载动物可以说话，但没有说人说动物的话。
是我们可以我认同 David 讲的，我也认同男孩讲的。那我们刚才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呢，我是说，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有没有可能让一个人发出一些另外的，好像说动物老虎和狮子吼叫，能不能？可以吗？没有问题，对不对？可以吗？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看待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呢，你先不要一棍子把它打死掉，好像说不，绝对不可能，圣灵不可能在这个人身上工作。那你是圣灵还是他是圣灵呢？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这是有可能性的。我是说，先讲是说有可能性的。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呢，圣经没有这种的记载。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就要很平衡的来看。第一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了，是不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了，我们就一棍子把它打死掉，好像也不太行。所以呢，对于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一看，我们肯定是把它拒绝，这个我不能接受。但是从这个角度去，从刚才我的那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呢，会发现是可能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先不要一棍子把它打死掉，而是说有可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采取一个保守的态度。 所以一个保守的态度就是我观看，我观看什么东西呢？我观看说这个人，他说他是被圣灵充满，或者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工作，然后呢这个发生的这个这个动物的不同的叫声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东西它会带来什么？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你说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带来了什么改变，如果他没有带来什么改变，还是以前的那一套，那你就合理的怀疑说他可能也不是圣灵充满。如果说他真的是带来了生命当中很多的改变的话，你可能可以再观望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你也可以是保留意见。所以我没有说我同意灵恩，我也没有说我反对灵恩，但是我们起码清楚说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更新改变，我们的服事，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工作我能够接受到哪一个程度，哪一个程度是我能够接受的，哪一个程度是我持保留意见，哪一个层面是我可以直接把它推出去，我反对，我是这个意思。好，第二个是能够有效的去教导别人，那这个观点来自于哪里呢？我们通常会高举我们的大使命，然后普天下就传福音给万民听，的确是，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后面的半句，后面还有什么呢？大使命的后面还有什么？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别人去遵守。所以呢，还包括有效的能够教导别人。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讲的大使命的时候，其实是包括两块的。我们认为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其实这个只是前半部分。传福音之后呢，还包括后面部分的这个教训。教训他什么？耶稣说：“凡我所教训的。”那么耶稣教训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把耶稣的教训也教训给这一些的人。所以你可以说，基本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就有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就是教训别人，大概是分为这两块。接下来是第二个方面呢，是神学的系统，神学的必要性呢，就是维护我们所信的，这个比较消极一点来看，所以比较消极一点来看是说，不管是我们在约翰一书当中，还是提多书当中，看见都有许多的教会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许多的这个异端的存在。当异端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维护我们所信的，我们就要站立得稳。那你怎么样去维护你所信的？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呢？就是你能够把你的信仰清清楚楚的明白，也能够清清楚楚的述说，以至于不跌入那些错误的信仰。事实上，为什么有使徒信经呢？使徒信经就是定义信仰的框架。初期教会他们把使徒信经，应该说教父时代吧，他们把使徒信经定立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仰在使徒信经这个框架的范围里面可以自由，但是呢，你不可以越过使徒信经的这个框架。如果越过使徒信经的这个框架之外，就把它定义为叫做异端。在这个框架里面的呢，我们叫做正统信仰。所以
护教学是神学部分的还是圣经部分？
护教学应该属于神学啊。其实系统神学跟护教学呢，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因为系统神学的其中的一个分支就叫做护教学。因为我们定立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在维护我们的信仰啊。当然它跟这个实践神学也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更多的是它是属于系统神学这个范畴里面的啊。第三个呢，是它能够帮助我们与所信的连接，或者说我们与我们的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是透过我们对神有一个比较清楚明确和整全的这个认识。正确的教义呢，是信徒与神之间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那讲这个是马太福音第16章当中讲的彼得认信这个事情。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与所信的耶稣之间建立了这种的关系。当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信仰里面呢， 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或者对于我们所信的耶稣，你单单有热情，单单有坚定的这个情感，单单主动其实还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正确的认识。教义呢是在圣经当中建立起来的，对神有这个正确的认识，而这正确的这个认识呢往往是与救赎有关系的。比如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呢，他就把基督的复活跟得救联系在一起。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的这个得救也好，我们的成圣也好，往往是跟我们所信的这一个对象，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是连接在一起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对你信的并不清楚并不明白，但是你自己认为说我是得救的，没有用。我常常用的一个例子来做这样一个类比的就是主导文当中第一点，他说教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他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为什么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他是在讲一个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对象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的祷告的对象不正确，或者说你对祷告的对象的认识是偏差的，你投入了再多的情感，投入了再多的热情，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需要一个学费，我需要一笔的学费，那我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获得这笔的学费。第一个，我可以去到路上，看到一个路人，我就抓住他，跟他讲说，我现在读大学，我没有钱，你可以给我一笔学费吗？你猜可能得到还是不太可能得到？不太可能，对吗？如果是你向你的老爸跟他讲说，我要读大学，我需要一笔学费，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会给还是不会给？你求的对象，他会决定了你求的结果。如果你求的对象，你对你的对象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并不太清楚，你投入再多的热情，你投入了再多的这种的主动，其实是没有用的，或者是说他不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他能够帮助我们与所信的这一位有连接。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我们所信的真理呢，它会影响我们的经历。我们是按照真理所谓我们的实践是受我们的理论来影响的。我跟我们家的珊珊，我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比较喜欢实践神学，所以实践神学就是他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经历神，不断的去获得一些的他自己的一些的认识。然后呢，我比较喜欢从圣经神学这个角度，或者从系统神学这个角度来去看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两个人是很好的互补的。他帮助我说，你不会只是停在空中楼阁去想事情，还要停在圣经的事情里面去想事情。然后呢，我也可以帮助他不单单只是从实践神学这个角度去想事情。我们两个通常比较互补一点。其实有很多的例子都能够说明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呢，这种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去反思圣经是怎么去教导我们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的时候呢，有挺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有些人说我去过天堂，不管是他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去过天堂，还是说我出了一个重大的事故，然后我死了，然后好像又活过来的这一种哈啊，大家对于这些人说我去过天堂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我们教会有没有邀请过一些的这样的人来做过见证？没有啊。如果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做见证说我去过天堂，天堂是怎么美好，天堂是怎么样，天堂的草都好像拟人化一样对着我微笑，天堂的草是很柔软，天堂的花非常的美，然后呢对着我微笑，好像动画故事当中或者童话故事当中有的，你对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呢？
我最近常常看到那个 YouTube 上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 AI 的还是真是，就是说的有信神的，有不信神的，然后有各种原因死掉了，有突然得病的，有车祸的，
是，
那么他们都说死了以后就是进到天堂呢，然后看到耶稣了，
好
像不是，他没说是看到什么草啊花呀、啊，多么多美，
是，
都看到耶稣了，
啊哈，
有信神的，有不信神的，也有传道人，就是，可是呢，当然耶稣就告诉他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后头不讲，有的说那个甚至说说某年某月会出什么事情，
是
或者是什么教会那些人都是坏。可是我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非得死了以后才能见到耶稣？
为什么死了以后才能见到耶稣？
我们都说耶稣复活了
啊哈，
那我们活着的时候根本看不到他，可是死了以后好像是在死亡了以后，你懂这意思吗？好像耶稣是在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说一个活着的耶稣。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死过然后复活了，
是，
那我们应该是活着的时候可以看见他，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活着耶稣见每天出生的耶稣，反而非得是死了以后才能看着他。然后当然那些人后来又活过来，如果没活过来他不写这些东西了，
是，
然后他耶稣说：“哦，你的那个使命还没有完成。”然后他突然一下就醒了，醒了以后发现自己在医院，所有的经历都是死以后，哎，发现正在抢救他，他就活过来了。
对，
那就是说他一定是死了以后才能见到耶稣。那耶稣到底是活人的神还是死人的神？
问题
说看到这些，我就总是想这个问题。
好，我们就把刚才的问题先停一下，然后呢，先来回应恩泉的这个问题。恩泉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我们这个人活着的时候见到他？是这个问题对吗？
对，感觉就是耶稣是死人的神，好像，就是我一定是死了以后才能看见他。
好，
活着的时候我们看不见。
好，是，谢谢恩泉的问题。这个时候，请你用系统神学的思维来回应恩泉的问题。有没有人可以用系统神学的思维来回应他的问题？这个是跟复活有关系的。有没有想到啊、可以怎么样回应啊？安全的问题，或者你想到圣经里面啊哪一个事情、哪一个经文、哪一个整体的教导可以来回应安全的问题？
哦，我先说一下，我这个假设他们写的都是真的，我不是瞎编乱造。
好，我相信，我相信，
不用讨论了。
我相信，
假设它是真的。
好，好，好。
圣经不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吗？是在天上。耶稣现在就在天上，不就地球上，所以地球上是看不到耶稣。
呀、谢谢他。好，刚才后面那位弟兄。
哦，对，我是想到了，好像我记得我受的印象教育就是说，耶稣基督现在呢去了那个世界，为我们预备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说地基他不在这，他在那预备。第二呢，到了一定的时候没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再回来。这是我两个印象，所以我不
能
回答那个问题。
好，谢谢你。好，
你说。我的感觉就是说，耶稣升天以后，他说的用圣灵来保护我们，所以说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复活，我也感觉是不是圣灵的复活，是我们的灵命复活。所以你说耶稣是不是在地上？那我们强调的是说，耶稣的灵还是活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越来越像基督耶稣，你就会想到说耶稣在这个世上。首先我们感觉到耶稣的爱就在世上，所以说至于这个身体是否复活，我对这个方面也不是很理解。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有些人死了但却活着，但是有些人活着是如同死了。
OK， 谢谢你们的回答啊。好 ，OK， 还可以有一点点时间，大家还有不同的见解吗？
我觉得刚刚你举那个例子哈，好像听发出野兽的吼叫，可能有人真的看到了，不过不是我，我没有看到，并不是表示它不存在。
是啊，谢谢海山的这个问题，我也尝试着从一些的角度来回应，但是不一定能够回应到恩泉弟兄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其实耶稣复活是有显现给门徒们看的，这个是确定的。他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就好像说 我们不是跟毛泽东生活在一个时代里面 ，right？ 那但是呢，你会不会相信有毛泽东？有吗？会相信的吗？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的人，他们是亲身，这个是保罗说的话啊，一时写给500多弟兄看，后来也写给彼得这些人看。所以呢，当时的那些人是亲身见证过耶稣的复活的啊，就好像说在毛泽东那个时代里面的人，他们是亲自见过毛泽东的。到我们今天的人，我们还是相信毛泽东生活在那个时代啊，我们今天的人也是相信耶稣曾经复活过，这是第一个啊，这也就是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他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不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第二个，其实在多马，耶稣跟多马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亲身又讲过一句话，你因看见了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是有福了。也就是说耶稣亲身的有讲过这句话，你没有看见但是你还是相信，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或者这样的信心是真的。好，这是第二个观点，耶稣自己有讲过。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来讲啊，耶稣有没有复活，不一定就是说我真的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向我显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可以说明耶稣是活着的。比如说一个人，假如说拿保罗来讲啊，保罗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很严重的，甚至于杀害了一些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是因为他而丧命的。但是当大马色的路上的光，基督的声音来问他的时候呢，彼得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耶稣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了保罗生命里面的这种完全的一个翻转。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也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说明耶稣是活着的，不一定就是他真的我可以真的看见他的钉痕，他手上的这个他这个肋旁的枪伤，他手上的钉痕，这个才叫做他活着，我真实的见到他。当然就回到刚才多马跟耶稣的互动了。我相信耶稣复活显现给我们看不是一个多大困难的事情 right？ 但是他为什么不复活而他不显现给我们看，或者换句话说显现了给你看呢又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就是我见到了特朗普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能够表示说我就为美帝国主义我就为美国这个奋斗终身，不一定的，对不对？所以真实的见到他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了我们生命，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见证耶稣是活着的。这个是我尝试着去做一些的回应，其他人有没有不同的补充？来，
我就在想，是说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话，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住在我们中间。
是。
所以，如果从前想讲说我是不是我肉眼可以看得见的耶稣，那在那个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看得见的，但是因为他到后面呢，他又升天走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以肉身的形式在我们当中，要直到等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应该是肉眼看不见的。
是，
但是呢，主要是说我去了之后，圣灵保惠师就会来接替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我认为就是说，圣灵就是来接替你。耶稣
工作
就是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谢谢你啊。好，
教师讲就是说，印度里面他们的人死掉，他们死掉然后就看到耶稣，
是
这种人死之前没有看过耶稣，他们不认识耶稣，为什么他们死后才会认识耶稣？就是好像圣经这个彼得提升上去。然后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彼得没有看过，摩西也没有看过以利亚，他一看到他就认识他们，所以他死后看到的话，他不说地球上，不可能说别的地方看到，是灵性上才看到，不是肉体上的看到。
OK， 谢谢你的补充。好， 对于刚才的一开回到刚才，不知道有没有回应到恩泉里的问题，可能不一定能够回应得到。对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个，有些人说我去过天堂，我见过耶稣的这一些的事情，如果从实践神学的这个角度，从鼓舞弟兄姐妹，可能从这个做见证的这个角度，好像说的确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跟鼓励的作用。当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从实践这个角度去看，不只是从经历这个角度去看，而是说你从真理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呢再从经历这个角度去看。因为经历是很个人化的，可能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但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不会说耶稣他们经历，这些人去过天堂，他们看到的天堂是假的，或者他们看到的天堂就一定是真的，我通常不会这么去想。我通常可能更多的去想说对于圣经人去到了人怎么讲呢，就是人死后见耶稣这个事情，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不同的看见。比如说像前两周巴勒兹讲到的时候就有讲过说保罗也是有过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也没有把这个东西讲得好像说举得很高，我是谁，我去过三层天，然后呢天上是怎么样的情形，好像没有。但我也不会说这个人所讲的就是假的啊，他所看见的耶稣就是假的，他所看见的天堂就是假的。因为如果是神完全可以用这个来安慰这个人，就好像说这个保罗，因为保罗有圣经的学者在讲说保罗为什么他会有三层的天的经历，就是说神为什么给他这个三层天的经历，是因为保罗在侍奉面对了极大的挣扎跟挑战的时候呢，神以这个来安慰他。有没有可能神以这个东西来安慰那些在受苦当中很痛苦的人呢？完全有可能。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要从真理这个角度来去看待这一些的经历，真理引导经历。然后第二个是纯正的教义跟敬虔的生命，纯正的教义才会有这种敬虔的生命。如果我们所讲的敬虔只是我们理解当中的敬虔，比如说当我们讲真敬虔的时候呢，你会认为真的敬虔是怎么样呢？你认为什么是真的敬虔？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想法里面，我们可能会认为说真的敬虔就是一个人很属灵，然后呢很会读经祷告，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很热心很敬虔，我们通常会有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敬虔的概念呢？我不否认这个可能是敬虔的其中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圣经里面提多跟提摩太前书当中讲的敬虔呢，那真正的敬虔就是照顾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他好像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对吗？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看到有一些的孤儿寡妇，他们有需要，然后他愿意去照顾他们的时候呢，圣经说这个是真的敬虔。好像说跟我们所讲的很会读经很会祷告，在信仰当中很热心的追求敬虔有一点的不太一样。当然我相信这两者是有关系的，只不过它帮助我们说纯正的教义会带来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敬虔的生命它是有纯正的教义在前面做引导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它帮助我们越认识它的时候呢，我们就越爱它，越认识神我们就能够越爱它。我觉得这是真理本身应该带出来的一种的功效。我们认识神并不是助长我们一种的骄傲，而是说它帮助我们活出我们所信的，然后呢帮助我们越来越爱神。这个是大概是我们第一课所讲的内容。然后没有具体涉及到系统神学的一些的论点，只是说一个序论的部分，我们大概对于系统神学有一点点的概论。总体而言，就是系统神学就是对于圣经的任何一个主题，我们去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对于好像说我们今天有奉献祷告，对于奉献这个主题，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奉献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说，哎呀，那要做十一奉献， 但是新约对于奉献这个主题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比如说啊，你可以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当中去看这个问题啊。我们是把全人都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从新约来看，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来看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这个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神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新约里面所讲的奉献呢，就不只是说你要做十一奉献，你是你全人全心的奉献。如果你能够做到，如果你能够说我全人全心的奉献，十分之一对你来说有什么困难？所以如果从旧约来看的话，好像只是十分之一。那你说旧约跟新约不是冲突的吗？为什么旧约叫人要做十分之一，新约要做人要叫人做全人的奉献呢？这也会涉及到系统程序里面所讲的一个叫做渐进启示啊。我们后面讲三位一体也会讲到这个概念，就是神的启示不是一下子所有全部都给你看见，而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引导你。所以对于救赎这个事情，如果没有旧约的这个部分，你只是单单看新约的这个部分，你就发现说你不是很能够去理解旧约的你不是很能够去理解新约的这个救赎的概念。但是你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因为救赎的概念是从新约，是从旧约慢慢慢慢衍生过来的，或者是说神慢慢慢慢启示，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过来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和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死活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如果耶稣也是神的话呢，他们相信的就是有两位神。但是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呢，旧约的概念十诫教导的一直就是一神论，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呢，他们被掳也好，他们这个被列国这个侵占也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去除耶和华以外去拜了别神，所以他们才会被掳。所以到了新约里面的时候，耶稣说他是神，犹太人死活不能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说，我如果接受耶稣你也是神，那么就是有两位神。两位神呢，我以前拜的是除了拜耶和华又拜巴利，结果就是耶和华责打我们。所以他是有渐进启示，慢慢慢慢过来的，不是一下子全部告诉你的。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就是说，